你是不是也常常感觉现在这些大型语言模型，像 GPT 呀、LLAMA 这些，能力越来越让人惊艳，但同时也越来越像头巨兽，不止训练成本惊人，连要实际用起来都感觉有点重。
是啊，没错，这些模型智慧很高，但背后的代价就是，庞大的运算，还有巨大的记忆体需求跟那个能源消耗都相当可观。
对，这就变成一个瓶颈了。很多有趣的应用，哎，特别是想把它们放到手机、笔电上，甚至更小的装置，就变得很困难。今天我们要来深入聊聊的这份资料是 Maker Pro 的一篇文章，《E-bit LLM 的革命，BitNet 的新典范与挑战》。他就在谈一个哎，蛮有颠覆性的概念，E-bit LLM。尤其是一种叫 BitNet 的方法，这真的有可能改变 AI 的样貌吗？
听起来很有意思。
对，所以我们的任务就是帮您好好梳理一下这份资料，拆解 BitNet 技术，看看它到底是什么，为什么重要，现在有哪些挑战，未来又有什么机会。好，那我们就来仔细看看。首先，我们稍微回顾一下。LLM 这几年进步真的很快，参数规模越来越大，
千亿上兆都有。
对，能力也越来越强，但这个甜蜜负担就是资源消耗。GPU 记忆体要越多，算力要越强，越耗电，甚至还有人担心环境问题。
确实是这样，所以这个重量级问题让业界一直很积极在找瘦身的方法。最常见的技术路线就是所谓的模型量化 （model quantization）。
量化就是把它变小变轻的意思吗？
对，目标就是在尽量不牺牲性能的前提下，降低模型大小跟运算需求。主要有两种做法了，一种是训练后量化 （PTQ）。顾名思义，就是模型先用比较高的精度，像 FFP16 或 BFLOT16，把它完整训练好，然后再用演算法把它压缩成比较低精度的，比如 INT8 或 FP8。
嗯哼，训练完再压。
对，这种方法比较简单直接，但缺点是，性能损失可能会比较明显，有点像减重后元气大伤。
了解，那另一种呢？
另一种是量化感知训练 （QAT），这个就复杂一点。它在训练的过程中就模拟低精度运算的限制，等于是让模型边学边意识到它未来会被量化。
哦，训练的时候就知道了。
对，这样训练出来的模型通常性能保持得比较好，精度损失比较少。但训练过程本身就需要更多技巧跟资源。
这样听起来，PTQ 像是快速节食，QAT 像是搭配运动饮食控制。
哎，您这个比喻蛮好的，对，效果不同，付出的也不同。不过，我们今天的主角 BitNet，它走的路线更激进。它不是事后压缩，也不是边训练边适应低精度。
而是从根本上改变规则，哎，这就有趣了。所以 BitNet 到底做了什么？难道它连训练都不用高精度了吗？
正是，这就是 BitNet 最核心也最有争议的地方。它主张从训练一开始就直接用 E-bit 权重。
E-bit 权重，权重不是神经网络学到的参数吗？一般都用16或8位元吧。
没错，传统是这样。为了精确，但 BitNet 说我只要一个位元。
用 E-bit，这听起来很反直觉。精度这么低，模型能力不会大幅下降吗？它到底怎么做到的？关键在哪？
您的疑问很合理，学术界一开始也是这样想。BitNet 的关键创新在于它提出了一种新的神经网路人，叫做 BitLinear。传统 Transformer 模型，像 GPT 那种，里面有很多线性层在做主要运算。BitNet 设计了这个 BitLinear 层来取代它们，让整个模型可以在极低位元的基础上跑。
BitLinear，所以是用这个新设计的层来处理 E-bit 权重。
可以这么说，更精确一点讲，BitNet 的权重其实不是真的0或1， 它是所谓的三元值，就是权重只能是负一、零或 plus one。
哦，负一、零 plus one， 不是零跟一。
对，如果从资讯量的角度看，表达这三种状态大概需要 log two 的三，差不多 1.58 个位元，所以严格来说，它是 1.58 bit LLM。
了解， 1.58 bits。那为什么是负一、零 plus one？这三个值有什么特别用意吗？
这个选择哈蛮有意思的，用负一跟 plus one 可以代表正向或负向的连接强度，而那个零呢，就可以很明确的把某些连接关掉，有点像开关的效果。这可能是在极度压缩下还能保持一定模型表达能力跟弹性的方法。
原来如此，保留了正负而关闭的功能。那这种超低位元的方法宣称有哪些好处呢？
根据提出 BitNet 的研究，主要是微软纳究研究院的团队啦，他们说有几个很吸引人的优点。首先最明显的就是记忆体和能源效率大幅提升。你想想，权重从16或8 bits 压到 1.58 bits， 模型载入记忆体可以少很多倍，运算时的读写号耗电也会降。这对手机边缘装置来说，哎，超级重要。
这很直观。
其次，研究声称，在某些语言任务的 benchmark 上 ，BitNet 模型，特别是 BitNet B1.5A 这个版本的性能表现，可以跟用 FP16 或8-bit 量化的同规模模型，差不多，甚至有时候还好一点。
真的假的？性能没掉，这就打破传统僵化了。
对，这点蛮让人惊讶的。再来，还有一个很关键的发现，就是 BitNet 模型似乎也遵循着跟全精度模型类似的缩放定律。
缩放定律，等等，这个重要。意思是说，如果我把 BitNet 模型做大，给它更多资料，它的性能也会像传统模型那样可预测地变强。
理论上是这样。这点之所以关键，是因为它暗示了 BitNet 可能不只适用于小模型，它有潜力去建构像 GPT-4 那样的大模型，但同时又超级省资源。
哇，如果 Scaling Law 真的成立，那未来顶尖的模型搞不好骨子里都是这种 BitNet 架构。
这就是它令人兴奋的地方啊！如果真的大规模有效，那 AI 的硬体和能源版图可能会整个改变，甚至我们可以想得更远一点。这种负一零 plus one 的权重，还有那个 bit linear 层的设计，可能隐含着一种潜力，就是实现无矩阵乘法的运算。
无矩阵乘法？
对，传统神经网络计算瓶颈就在大量的矩阵乘法。如果 bit 内未来能主要用加法位元运算来搞定，那不只是加速哦，可能会催生全新的 AI 硬体晶片，效率是跳级的。
哇塞！从省电缩放定律到可能摆脱矩阵乘法，听起来潜力真的很大，但现实总是比较骨感哦。如果 BitNet 这么神，为什么现在还没普及？肯定有挑战吧？
确实，理想很丰满，现实挑战不少。目前 BitNet 最大的障碍，也是让很多人却步的点，就是它基本上必须从零开始训练。
从零开始训练？
对，研究发现，如果你拿一个已经用高精度训练好的模型，想直接转成 BitNet 格式，效果通常很差。
哇，那这个工程就大了。训练 LLM 本来就很烧钱烧时间，如果不能利用现有开源模型，像 LA、Mistral 这些来做微调，那 BitNet 的应用门槛，就太高了。
没错。就是这个原因，所以现在 AI 社群虽然对 BitNet 概念很兴奋，但大多还是把它看作是概念验证或实验阶段的技术。
还在实验室里。
对，要走到大规模应用，还有好几关要过。
那除了蓄量成本高，还有哪些因素限制它普及？
主要还有两方面，第一是性能还没有全面稳定的超越，虽然它在某些任务不错，但在更多更复杂的任务上，能不能稳定赢过优化过的 8-bit 或 4-bit 模型，目前还不好说。开发者通常会选比较稳的技术。
也是啊，求稳定。
第二，就是生态系和工具链还不够成熟，缺乏好用的工具去做 BitNet 的训练、微调、部署，这也让大家比较不敢尝试。
了解，性能还没完全说服人，工具也不够方便。
不过刚提到微软是主力推手，他们有做些什么来降低门槛吗？
有的，这方面有进展。文章提到，微软在2024年10月开源了一个 C++ 框架，叫 bitnet.cpp。这个框架特别针对 CPU 优化过，据说可以让某些 bitnet 模型，像30亿参数的，在一般 CPU 上，例如 Apple M 系列晶片或 Intel AMD 处理器，推理速度快好几倍，甚至可以跑到每秒几十个 token。
在 CPU 上跑更快，这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大家不都用 GPU 跑 AI？
这个意义其实不小哦。虽然大模型训练跟云端推理靠 GPU 没错，但很多应用是要在本地装置上跑的，像笔电、手机，这些地方通常没有独立的强 GPU。
啊，对，本地端。
Bitnet 顶 CPP 的出现，让没有顶级 GPU 的人也能在自己的电脑上跑跑看 Bitnet 模型，虽然规模可能有限，但大大降低了入门门槛，有助于大家验证跟传播这个技术。它展示了 Bitnet 在边缘 AI 或本地 AI 这块的潜力。
明白了，让技术更亲民一点。那除了微软，还有其他人也在研究 Bitnet 吗？
有的，看到潜力的不止微软。那个阿布达比的 TII 技术创新研究所，他们之前推出 Falcon 系列开源模型很有名，现在也很积极投入 Bitnet 研究，推出了个叫 Falcon Edge 的项目。
Falcon Edge 听起来像是要把 Falcon 模型带到边缘端，他们做了什么特别的？
Falcon Edge 团队用了一种蛮有创意的预训练流程，他们设计了一套方法，号称只需要做一次大规模预训练，就能同时产出好几种不同格式的模型检查点。
一次训练多种输出，哪几种？
包含一个高精度的，像 BFloat16 的基础模型，适合需要最高准确度的研究或云端应用。还有一个原生的 Bitnet 格式模型，就是 1.58bit 的，追求极致效率跟低功耗。再来还有一种是预先量化好的 Bitnet 变体，这个格式可能比较方便开发者拿去做后续微调。
这个聪明，一次功满足不同需求，这对开发者有什么好处？
好处很明显啊，首先省资源，省下为了不同精度反复预训练的巨大成本，时间、钱、算力都省下来了。其次是弹性很大，开发者可以看自己的应用场景是要云端最高性能，还是边缘极度省电，直接选最适合的版本就好，不用自己转换或重训，这就能加速落地了。
听起来不错，他们有试出模型了吗？
有， Falcon Edge 已经试出了像 1B、3B、2B 这些规模的模型，而且基础模型和指令微调过的版本都有。
了解， Falcon Edge 在模型层面做了贡献。那工具呢？刚说工具链不成熟是个问题。
对， TII 团队也注意到了，所以他们配合 Falcon Edge 又开源了另一个工具 1Bit LLMs， 这是一个轻量级的 Python 套件，目标是让开发者更容易把 Bitnet 整合到现有的工作流程里。
1Bit LLMs 这个套件具体能做什么？
它主要提供几个功能，比如帮你载入 Falcon Edge 那种预量化好的检查点，转换成 Bitnet 能用的格式，也支援在高精度和 Bitnet 格式间转换模型状态，甚至可以让你去微调 Bitlinear 层的一些内部参数，基本上就是想把使用 Bitnet 的一些技术细节包装起来变简单一点。
听起来确实有帮助，不过文章提到 1Bit LLMs 目前主要支援完全微调，这跟我们刚才说的丛林训练成本高感觉还是有点距离啊。
您点出了一个重点，完全微调 Full Fine Tuning 虽然比丛林训练好一点，但对大模型来说要调所有参数资源消耗还是不小。不过 1Bit LLMs 更重要的意义我觉得是它未来的参数高效微调 PFT 打下了基础。
PFT 像 LoRa 那种吗？
对，像 LoRa、 QLoRa 这些，他们的核心想法就是微调时只动模型里一小部分参数，可能不到 1% 就能让模型适应新任务。如果未来 Bitnet 也能用上 PEFT， 那使用者可能用消费级 GPU 就能客制化 BitNet 模型咯，成本大大降低。这会是 BitNet 能不能普及的关键一步。OneBit LLMs 就是在往这个方向铺路。
那么这一切对未来可能意味着什么呢？感觉从 BitNet 理论到 Falcon Edge 模型，再到 OneBit LLMs 工具，整个 OneBit LLM 的生态好像正在慢慢建立起来。
可以这么说，虽然挑战还在，但社群显然在努力把 BitNet 从实验室推向使用。目前有几个关键的研究方向正在进行，他们的突破会决定 BitNet 的未来。
哪些方向呢？
第一是开发高效的 GPU 推理核心。BitNet 点 CPP 解决了 CPU 的部分问题，但要在伺服器或高效能边缘装置发挥 BitNet 的潜力，还需要针对 GPU 开发优化的运算核心。目标是让 BitNet 在 GPU 上的实际速度跟能效能明显赢过传统量化模型，这需要底层功夫。
GPU 加速。
第二就是实现并完善 PEFT 微调方法，要把 LoRa 这些技术有效地用到 BitNet 上哦，让模型客制化变得便宜又有效。
这个很重要。
第三是提升不同格式模型间的性能一致性，就是说 Falcon Edge 产出的高精度版和 BitNet 版微调后性能应该要很接近，这样开发者才能放心选，不用怕踩雷。
对，性能要稳定。
第四是把 BitNet 拓展到多模态领域，现在主要还是在语言模型上，未来能不能用这种 OneBit 的想法处理图像、影像、声音，例如开发 BitNet 的视觉语言模型 VLM， 就是能看图说话那种，这也很有想象空间。
听起来未来几年的研究方向很明确，但也蛮有挑战的。总结来看，从 BitNet 提出 OneBit 概念，到 Falcon Edge 尝试产出实用模型，再到 OneBit LLM 这类工具想铺平道路，我们确实看到一条从理论走向实践的路。目标很清楚，就是要更轻、更省电、更容易部署的 AI。虽然现在说 BitNet 能不能彻底改变 LLM 格局还太早，它在性能稳定性、易用性上还要加油。但它点燃的关于极低位元运算的火花，尤其是在省记忆体、省电方面的潜力，还有那个缩放定律、摆脱矩阵乘法的远景，都让它成为 AI 领域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分支。
没错。
那么，这对您来说可能意味着什么呢？您可以想象一下，也许不久的将来，您手机里的 AI 助理反应超级快，但又超级省电，甚至没网路也能做很多复杂的事。如果真有那天，背后很可能就有像 BitNet 这样的技术。
最后，除了效率、成本这些很实际的考量，我们不妨也思考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当我们用这么极端简化的方式，只用负一、零、plus one 这三种状态去建构一个复杂的大脑时，这个模型学习世界的方式，它内部形成的知识表示，甚至他的思考过程，会不会和用几十亿种细腻数值建构的模型有本质上的不同？这种极简设计会不会反而逼模型发展出一些更核心、更强韧的学习机制？或者它会不会开启一些我们现在还无法想象的全新的 AI 能力？哎，这个问题蛮值得大家在关注技术发展的同时，也持续思考一下。